以爱还恨。经文是选自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38-48。好不好请弟兄姊妹打开你们的圣经，翻到去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找到之后我将会为大家读出38-48。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38。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么？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么？48。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将时间交给牧师。
好高兴在诗班当中常常见到有生力军去加入。当我留意美德教会我们语堂参加聚会和侍奉人的比例其实是相当高，是一件好事。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好像刚才所献的诗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继续跟着教会的主题去思想。今天的信息是帮助我们与其他人建立和谐的关系，怎样成就神国的和谐。几个星期前我们讨论过七样致命的罪是帮助我们拆除心灵当中的隔阂。今天我们所思想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当中是最出名、最常用，亦都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经文。有一个女士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圣经说到，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她不明白，因为她的问题并不是她太过孤寒不愿意帮助别人，而反而她太过乐于助人，帮人帮得太多，甚至令自己和家人大出血，自己和家人所剩无几。她很想爱人帮助人，但恐怕她误解了这段经文。所以首先当我们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去思想一下，耶稣在这段经文的意思并不是说什么。首先这段经文耶稣不是叫我们逢人都帮的，有求你的就给他，并不是说所有向你耶稣要求的人你就有求必应，不是说我们要帮助所有在我们身边碰到遇到的人，我们都有责任去帮助他。施予和借贷是有优先次序。首先我们的责任在提摩太后书第五章所讲，就是供给我们的家人，是帮助自己的亲人。人如果不看顾自己的家属，就比不信的人更不好。所以我们首先要帮助的 是我们的亲属，千万不要忽略了自己的家人，而好像很有爱心的将自己所有的分给其他次要的人。另外，马太福音第七章六节，耶稣讲到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有些人当我们将金钱礼物送给他之后，是会乱花乱用，所以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要想清楚，要谨慎。记得当我在纽约市侍奉的时候，是一间教会，那个教会西人教会就有中文堂，有华人，间唔中有些人就走入教堂去问教会来到施舍。记得有一次，一个又肥又大的西人，全身是酒味，来到教堂，坐在教会的大厅那张梳化椅那里，一坐就不起身，一路在这里要求教会，问教会牧师在哪里，我有需要，可不可以帮助，教会会不会帮助我这个在穷困当中的人。后来结果我都当然没有答应，纠缠了很久之后，后来这个大肥佬，这个醉酒佬，始终是得不到任何帮助而离开了。另外有一间新人的教会，有一个经常来聚会、经常崇拜的人，在一段时间他的家庭很穷困，所以他藉着教会的爱心去寻求帮助，而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姊妹见到这位的聚会者是相当可怜，所以是乐于去解囊去帮助。但帮助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发觉原来这位先生是经常帮衬那个社区当中的色情家暴，所以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就三思而后行，后来当帮助的时候都要有条件，是小心谨慎，免得他们所支持他的金钱其实就是支持维持他的嗜好。另外耶稣在这段经文第二个不是什么呢？耶稣不是叫我们怕事懦弱，不是在任何的情况都底下都不抵挡不对抗罪恶，耶稣不是叫我们逆来顺受，是任人欺负。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是一些懦弱畏缩的人，基督徒应该有立场。例如当耶稣在圣殿洁净圣殿的时候，很勇敢地对抗罪恶，斥责那班在圣殿的院子里面兑换银钱不是合理的兑换，而是打了折扣的兑换，因为外邦人的钱、罗马人的钱在圣殿里面作为奉献是视为不洁，必须要换了是圣殿里面的银币，但是在兑换银钱的时候常常就偷呃解偷和呃，而且当他们买卖牛羊去作为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这些牛羊可能跛脚的，可能盲眼的，生病的，但是照样去卖给敬拜的人在祭坛上面献祭，所以耶稣非常的愤怒去对抗罪恶。甚至当耶稣后来被捉拿，在大祭司的面前被审问的时候，其中一位差役用手掌打耶稣，耶稣当时并不是转过另外的一面来给对方打，耶稣反而向他澄清质问他，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耶稣并没有将他的面转过来给差役再打另外一巴， 基督徒是应该有立场，不是任人摆布，而且是可以勇敢的放胆的指出对方的错处，将原则清楚地讲出来。耶稣在这里来告诉我们知道，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侵犯了我们个人空间的时候，我们应该存什么心态去面对呢？留意这段经文，耶稣几次讲到话，你字打你，告你，强迫你。犹太人所引用的以眼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应该是用在法庭、法官审判的场合。而犹太人将这句说话应用在个人之间的冲突。一般人当被欺负的时候，采取的方法就是报复。你打我一拳呢，我照样回敬你一拳。但是神国的子民是可以用和谐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耶稣在这里乃是对我们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耶稣说不要报复。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这个法律是相当的残忍，是报复，但是其实当时这个的民事法律是相当重要，是所谓一个叫做对称的审判原则。因为在当时很多的社会是相当野蛮，很多外邦人是用超乎他们所受的虐待去报复对方，甚至在外邦人的法例当中可以受到少少的伤害就可以大大的报复，将对方杀掉，甚至将他们的家人，将他们的家族都消灭。所以这条法例是很清楚地讲到报复是一个限制，一个对称的审判，而是将这个审判的基础主要是给执行审判的人，不是将法律揸在自己的手中，个人的报复，不是自己做法官，自己做警察。他们知道这个基础是对称的法律基础，使到受惩罚的人不会受到过度的伤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审讯原则。然而犹太人就是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原则自己用来执行法律。我记得当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一个男的老师，就是用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法。有一次有一位同学，一位顽皮的学生，用橡筋和接了找张纸，就接了马子啪射另一位同学。所以这个受害者就去到老师的面前告状。老师 当调查清楚之后，就认为这个顽皮的学生应该受罚，就叫这个顽皮学生坐在班房的面前，而这个受害者就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照样用橡筋，照样用马子当众惩罚报复这个顽皮的学生。不知道大家认为这种方法好不好呢？或者是很有效，暂时可以镇压那些想搞搞震的学生，但是似乎另一方面是鼓吹了报复，用恐吓的方式来控制在课堂里面的秩序。耶稣将旧约这条的法例重申讲到，其实这个不是人自己可以执行的法例。耶稣叫我们当人与人 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不要报复。然后耶稣举了四个例子，在我们在当时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例子，应该怎样去面对。39节说到，有人打你的右脸面，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请问当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通常大部分人都是右手而不是左右，右手通常就是打到对方的左脸。所以如果打对方的左脸的时候，通常就是指到要反手用手背来打对方的右边的面。其实如果用反手来打对方右边的面的时候，是双重的羞辱，是表示对方是没有价值。所以耶稣用极端的例子来提醒我们，就算当你受到极度羞辱，别人用手背打你的右脸，那个时候都不要报复，反而呢是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记得好几年前，我在网上是收听到香港其中一间最大的教会恩福教会苏永智牧师，当他反对当时同性恋合法化的时候，后来被很多传媒指责他，歪曲他，戴了一个高帽，给个名字叫他做宗教上的塔利班，即是说用宗教来压制控制人的自由。而且当时有很多反对的人就围绕着在长沙湾恩福堂的门口，是胡乱的将教堂是划花，而且是大骂。那教会当然不会因此说教会就因此而关门或者停止所有聚会，所以苏牧师就劝他们教会，其实教会超过万人的，甚至有一些是以前是黑社会飞仔的，现在信主了。当面对这班反对者抗议的人，那时候苏牧师就劝他们用耶稣的方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人打你的时候不要还手，人骂你的时候不要还口。这个就是耶稣对我们的教训。第二个耶稣所引用日常生活的例子就是40节，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女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里指到一些法庭诉讼的问题，特别有关财产和物业的问题。当时的人大部分都很穷，而且呢是衣服都很少，当时都没有美食或者是窝盲，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时装衣服。当时的人女衣即是里面的底衫，通常是好像长袋型很简单的，而外衣呢就只有通常是一件，日间可以穿出街，夜晚呢就拿来当被冚。但是女衣内衣是有几件的，不过就算是最穷的人通常都有两件可以替换，穿一件另一件可以洗。所以当法庭诉讼关于财物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有人告你，可以将你的内衣拿去，但不可以将你的外衣拿去，最多最多将外衣可以做抵押品。譬如有人告你欠债不还钱的时候，他最多可以将你的外衣拿来抵押，而晚上夜晚要还回给你，等你晚上可以当这件外衣是当被来盖的。但耶稣说，如果有人要拿你的女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换言之，耶稣说遇到不公平的事，个人的权利被剥夺的时候，仍然不要报复，仍然坚持基督徒的原则。第三个例子，41节，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英文所引用所的一个成语 extra mile， 走第二里路。第一里路是责任，是 法律，是规矩。这个是什么规矩呢？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全世界的时候，罗马的军队所统治占领的地方包括是巴勒斯坦、以色列。他们一条的规例就是罗马的军人有权随时找一些的他殖民地的人，包括是犹太人，要求他们服务。当罗马的兵丁那支长枪用枪背来到搭住你膊头的时候，就是说你不好彩，或者你好彩被选中可以为国家服务了。正如好像今天有些人很讨厌喜欢收到法庭寄来高单话，恭喜你，你要到法庭做陪审员。当时的罗马人就可以要求平民百姓，包括犹太人，或者要求他们要为罗马人做送信的服务，或者是帮助罗马的军兵是背着他们又沉重那些的包袱走段路，得里路到完了之后可以放低，然后罗马军人可以再找第二个的平民百姓继续帮他负担这个重担。很多人背着这个重担的时候，心里面是抱着埋怨，不好彩，认为自己当黑了。甚至罗马人可以要求殖民地的人是为他安排住宿，做他的响道要带路，为他的牲畜，为他的马是要喂养他们过一个晚上。这个犹太人他们在罗马人统治之下无可奈何被逼当尽的责任。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罗马的兵丁见到耶稣扑倒在地上不够气力的时候，就临时在路人经过之中找了一个叫做古利奈人的西门代替耶稣背负这个十字架，直到各国他山的刑场。很多犹太人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很不公平强迫性的服务，最多是忍住一道气，勉强行一段一里路，之后就即刻将包袱放低。耶稣在这里说，你要欢天喜地的甘心乐意的走一里路，走完之后甚至再走多一里路，为国家服务，使这个疲倦的罗马军官执行国家任务的人呢可以轻省一些。第四个日常犹太人他们遇到的例子，耶稣就说42节，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虽然这段经文没有说到谁求你谁向你借贷，但如果根据上文下理的话，就应该是指到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或者你不喜欢的人，求你帮他向你借贷。一般人的做法就是当看不见，或者认为你罪有应得，过去伤害我，现在当你有难了，我绝对不会伸出援手。耶稣说，当这些人向你借贷的时候就给他，不要向他推迟，满足他的需要，以爱还恨。刚才讲到四种的做法，似乎在当时的社会很不流行，在现今的社会，无论是在中国在美国都不流行。而刚才我们所读的启应文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其中有两个都是犹太人，祭司行过受害者不理，第二个利未人行过见到有个人扑倒地上也当看不见，唯有这个外族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认为杂种的，反而有爱心去帮助这个受害者的犹太人。耶稣在这里叫我们 唔单止唔好报复，而且尽量尽我哋嘅努力为对方嘅好处去着想。呢个系神国子民应该坚持嘅立场，无论喺咩环境，面对咩人。耶稣跟住喺43节更进一步讲到系主动嘅去爱仇敌，从一个被动嘅不报复，到一个主动嘅去爱。43节，耶稣话：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嘅邻舍，恨你嘅仇敌。请问这段圣经是从旧约哪里出来的呢？其实这段经文是犹太人他们将旧约经文歪曲了。没错，耶稣讲到说最大的诫命，旧约613条里面，第一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第二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犹太人将他加和减，有加有减，加了什么？恨你的仇敌，是旧约圣经没有这么讲，是他们加的。爱人如己，这句是旧约的圣经，而他们将它稍微修改一点，爱你的邻舍，然后解释什么叫邻舍。邻舍的范围就窄很多了，爱人那个人的范围就很大了，人就包括所有的人。邻舍就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老友死党。所以将神的律法修改一点，歪曲一点，迎合自己的口味。我记得有一次当揸车的时候，准备回家，后面有部车黐得很近，捐来捐去总是找机会去爬头去切线，后来总是被他找到一个窿，可以捐窿可以切线撞在前面，所以心里面有点不忿。再过没几耐，不到一分钟，在前面一个路口刚刚有个大货车要在红绿灯转弯，而这部刚刚切线的车想爬头，正好撞在大货车拦腰。所以没几耐之后，我来到那个发生意外的地点，似乎心里面感到好凉啊，沾沾自喜，罪有应得。但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态度，有少少报复的心态，只不过不是我自己报复，又不是我打电话报警，我亦都没有响安，亦都没有亮灯，照常的揸车，不是自己亲手报复，只不过是有人为我代劳，有个货车咁啱将佢截住，而佢又要爬头，似乎是佢应有的报酬。但求主俾我哋有力量，能够将一切我哋所遇到唔公平嘅事交在神嘅手中，因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就是大卫他面对迫害时候那个态度。记得大卫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就被先知撒母耳被高立为下一任的以色列皇帝，然而当时的扫罗王眼红妒忌，缺乏安全感，逼迫追杀大卫。大卫就由一个山洞逃亡到另一个山洞，冇觉好瞓。其实大卫有一次两次的机会可以将扫罗杀掉，就是扫罗毫无防范的时候可以落手，可以将一支矛飞进去就立刻将他的敌人杀掉。但是大卫冇利用这些机会去杀掉，去报复，因为大卫知道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如果要处罚的话，神处罚，大卫不可以以一个下属 来到报复他的上司。甚至当扫罗是无辜的，不合理的去迫害大卫的时候，大卫只是将这件事交在神的手中。因为大卫以爱还恨，扫罗心里面受到感动。当他的性命被挽留的时候，扫罗对大卫说，你给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当然他这个的感动只是很短暂，当他后来安全之后，再次继续去策划怎样可以通缉大卫。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求神帮助，除去我们内心那个仇恨报复的心，然后将良善的心去取代报复的心。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四十四节，耶稣将这个话题转过来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仇敌是谁呢？在耶稣那个时代，有两种人是犹太人最讨厌的，一种就是税吏，另一种就是外邦人。税吏就是犹太人的卖国贼，可以说是犹太人的奸贼，犹奸。这种人就是为罗马人打工，当他们罗马人要向犹太人抽税的时候，通常是透过这些税吏，不单止他们收的时候征收罗马要求的数目，而且是加收，多收那些就税吏可以自己袋落袋，罗马政府要求的数目就要如数全部交给政府，就好像4月15号美国所有的人要纳税 tax return。所以犹太人很讨厌这种的税吏是犹太人，但是为外邦人服侍打工，欺诈自己的犹太人同胞。犹太人很看低外邦人，将他们看为是狗。一个犹太学生问拉比说，既然上帝这么讨厌外邦人，既然外邦人这么下贱，请问为什么上帝还要创造外邦人呢？拉比想了一阵之后，一个很精的答案，上帝创造外邦人，因为上帝需要燃料在地狱那里焚烧，就用外邦人做这些焚烧燃料了。这个就是犹太人当时他们那个仇恨内心可怕那个地方。要爱你的邻舍似乎好好听，但是下一句，恨你的仇敌。所以当他们报仇的时候，有充分的理由。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些仇敌在哪里呢？今天或者这些仇敌不是好像当时犹太人所仇恨的外邦人，或许就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有一天当他们家庭灵修的时候，他们读到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二十节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那这对父母有两个仔，七岁和十岁，他们很不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就问父母，爹地妈咪，为什么我的仇敌饿的时候，我还要给东西他吃呢？不是很明白。后来他们慢慢从生活当中明白了，原来在两个仔所读这间学校，这个大仔十岁的是读五年班的 John， 每一天坐在他后边有一个同学叫 Bob，这个同学很顽皮，经常在后面督，真的督他 阿 John 嘅背脊。而呢个 John 就觉得，佢嘅老师 Miss Smith 呢个施老师咧就唔系好识得管理，点解睇唔到后边呢个顽皮嘅疤，净系整古作怪。后来呢个妈妈亦都加入咗呢个战场当中，做妈妈嘅就要为佢嘅仔抱不平，心里边就计划等佢自己嚟執行做法官，亦都做警察。佢希望走到学校里边睇到呢个疤几时督佢嘅仔嘅时候，佢就照样督呢个疤。亦都希望咧就揾机会吓睇下究竟呢个老师点解咁冇用。管理班房管理得无方，所以他的仔被人虐待。所以这个妈妈就说，有机会的话我会找校长是督这个Miss Smith 的老师，在校长面前告他一状。当他在这里这样想的时候，计划的时候，那个七岁的细仔就同佢妈妈讲，就话：妈咪会唔会系我哋应该向呢一个仇敌我哋应该请佢食啲嘢嚟到解决问题咧？咁啊，佢嘅哥同埋父母都唔系好明白，都觉得好稀奇。哇！原来呢个细佬哥竟然咁大方、咁有爱心咧。於是就問佢爹爹：爹哋，我哋應該點做啊？咁爹哋話：聖經點樣教，我哋就點樣做啦。所以後來佢哋經過祈禱，諗咗個方法。所以兩個細佬哥就話：不如媽咪我哋去請阿伯食嘢啦。咁媽咪就問 John 呢個大仔話：你嘅同學阿伯中意食乜嘢？佢諗一陣，哦，阿伯最中意食嘅啫喱糖。所以他们提议说，不如我们买一包啫喱糖。于是他们就走到超级市场，一包五颜六色很多粒的啫喱糖。第二天 John 将啫喱糖带到学校，当他后边这个疤同学督他背脊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将一大包啫喱糖送给他的同学。在他的下午，当这架学校的巴士驶到他们所住的社区那个门口的时候，两个小朋友欢天喜地跑到家，开到门之后跟他妈妈说：妈咪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妈咪说：成功什么？阿爸今天对你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话？那这个John就说，当阿爸督我的时候，我转身将啫喱糖送给他，请他吃。跟着他整日都没有再督我了。所以这个家庭就是利用藉着一包的啫喱糖，当他仇敌饿的时候就喂他吃。后来这两个小朋友长大了之后都成为宣教士。而且当他们在宣教工场的时候，很多仇敌、很多不接受基督教的家庭，这两个小朋友所用的方法就好像他们小的时候送啫喱糖一样，请那些仇敌到他们的餐桌、他们的饭厅那里一起吃饭，慢慢潜移默化带领他们认识耶稣。不单止口传，而是用他们的身作见证。似乎我们的仇敌可能是饥饿，但我们不知道。求主帮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知道究竟我们的仇敌在哪方面饥饿呢？当然这个饥饿不单止是啫喱糖，可能是其他心灵的空虚、离婚、儿女反叛、癌症、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当你仇敌的时候，仇敌饥饿的时候，就给他吃。爱能够将敌人化为朋友， 爱其实不单止改变我们自己，除去我们的仇恨，爱也能够改变对方，将敌人改变成为朋友，这个是双重的改变。所以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是一个最有效改变世界的方法。耶稣说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如果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利不也是这样行么？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么？如果别人对你良善，你又对他良善，这个没什么可夸的地方。但如果对别人对你不好，你反而用爱心去偿还，这个就是效法天父。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有多基督徒说怎么可能完美无瑕？其实这个完全并非表示是绝对样样都是 perfect 做到最好的意思。完全那个意思就是应该有的就有，应该做的就做到。一个五年班的学生能够将老师所教他的东西全部熟能生巧，考试的全部都答对，就是完全了。但并不表示他懂得所有的知识，所有的代数微积分，能够懂得背出莎士比亚的歌剧 no， 而是他应该知的他知道了。一个初信主的基督徒虽然并未熟透整本圣经，但是应该做到的他做了，就是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你和我应该用这个以爱还恨作我们生的原则，让我们配得称为上帝的儿女，让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心肠去成就神国当中的和谐。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多谢你，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榜样，爱仇敌，为逼迫的人祷告，愿主帮助我们靠着圣灵能够饶恕别人，靠着圣灵能够效法耶稣，好像天父完全一样。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